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了，大家好啊，咱们准备上课，还行吧？你们还行啊？那就好。我知道你们稍微有点累，但我看到有人一看到我进来了就兴奋起来了，是吧？我不知道是看到我是不是长得比以前更帅了，是吧？你们见到了长得奇帅无比的刘畅畅了吗？见到了，终于发现，怎么样？哎，谢谢，太好了。那个，其实这段时间我真的已经很糟糕了，我已经连续2晚每天晚上只睡1个小时，对，所以已经非常疲倦了。还行，今天早上6:30起来了，然后在那边上课，在总部上课，上一个翻译班。然后我问那些学生，问我看出来是2天晚上没睡觉吗？他说看不出来，你知道吗？没关系，无论多累，我一上讲台就兴奋，我也会让你们兴奋起来的。我知道你们已经被折磨得一塌糊涂了。好了，回过头来看看上次课我们讲过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忘记没有，上次课我给大家讲的定理从句的翻译方法。定理从句我说了有2种翻译方法，一种前置，一种后置。定理从句前置的翻译方法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上次课我还记得大家翻译的非常好，我走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叮嘱你们一句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定理从句前置在什么情况下前置，怎么前置的翻译方法。定理从句我们说有3种情况下需要前置，这3种情况分别是：如果定理从句结构简单还是复杂，信息负载量很好，并且有线性关系比较密切，对不对？翻译的时候就前置，怎么前置？放在先行词前面用的来连接，对不对？就是放在先行词前面的这种翻译方法就叫前置。好了，上次课我们还给大家讲了2个后置的例子。那么定理从句在什么情况下后置需要？相反的情况，对不对？可是我上次课走的时候我说呢，你们做得特别好，可是不要忘记了，如果定理从句后置的话常常需要怎么做？重复先行词。很好，谢谢。今天这句话还要用3个例子来巩固定理从句后置，以及最后还有一个例子要巩固定理从句前置，还要讲 N 多的问题。好，现在请看看今天用来巩固的第一个例子，在我们书上第8页71题。第8页71题。好了，赶快阅读这句话。同志们，今天第3次课，你们今天也应该养成的做翻译习惯是一边读句子就一边看结构，读完句子结构就准备翻译它，就是这样，一边看句子一边看结构，就是理解结构啊。好了，可以了。这句话非常，看起来非常短，其实特别难翻译，对吧？感觉你们各个单词都认识，但是你就不知道说什么意思。这句话是我给大家读，这句话说 There will be television chat show hosted by rabbits and cars with pollution monitors that will disable them when they offend。读完之后你就知道这句话很简单，其实主干结构就是一个什么结构？ There be 句型。 There be 句型再理解它， There be 句型的真正主语有2个，对不对？主语在后面吧，这个大家都知道， There be 句型的真正主语在后面啊。然后在后面有2个主语，看到了这2个主语了吗？第一个主语是 Television chat show， 对不对？后面有一个分词短语 hosted by rabbits， 对不对？这是一个分词短语，做定理修饰 television chat show， 对吧？然后再看还有一个中心词，主语中心词是哪个？ cars。 car 后面又有 with the pollution monitor， 这个我们把它叫什么？介词短语，做什么？定语修饰 car， 对不对？像这种分词短语做定语和介词短语做定语，今天等会儿还会讲这个东西，短语做定语的翻译方法，把它提到前面去翻译它。好，等会儿还会专门论述它，你知道往前翻译就好了。然后再看后面就来了一个 that 引导的，跟前面我们讲的有点不一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定语从句？限定性的，对不对？有人一看这个限定性的句子结构，本来这句话就很短，这个定理从句 that will disable them when they offend 显然结构到短，对不对？可是信息负载量，大家看看 that 引导的定理从句里面还有一个 when 引导的什么时间状语从句，所以我们认为 that 引导这个定语从句结构复杂，信息负载量大，所以翻译的时候不能放到先行词前面，放到后面，对不对？好吗？那看看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呢？这句话虽然短，有 N 多问题要说。首先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知道这句话有一个什么问题？ 首先主语那个主句的话当中有一个句子动词谓语动词是一个什么时态？将来时。那么大家想象一下时态，时态这个东西在英语当中众所周知，英语的动词有人称时态语态的变化，对不对？汉语的动词有人称时态语的变化吗？没有，对不对？汉语的动词它没有时态的变化。那么要翻译时态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呢？这就是我要将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小的问题。今天时态的翻译，时态翻译没错。由于汉语的动词没有人称时态和语态的区别变化，而英语有，那么我们怎么来表现英语的时态呢？通常通过翻译技巧当中的增词法，增加词来翻译它。怎么增加呢？就是你把这个时态给它叙述出来。通常时态的翻译有以下三种方法来处理它。这三种方法分别是：第一种方法，所有跟过去相关的时态，增加哪些词呢？增加过去，还有一直，还有已经。增加过去、一直、已经，还有一个汉语词，一个字，哪个？哪个？了，就这个，一个字搞定它，就是这种。好了，这里先叙述一下啊，这里所谓的跟过去相关的时态，是指任何就有点过去意味的、有点过去动作的，比如说过去式、过去完成式、现在完成式，它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述它。尤其是完成时态，已经那种进行完成进行时态，常常是一直，对不对？是这样一种状况。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请看看我们前面翻译过的句子。前面翻译的那个皮尔森那句话，在我们书上第八页73题。大家看看 ，Pearson has pieced together 这是一个什么时态？现在完成时吧。我们怎么翻译呢？皮尔森汇集了，对不对？就这个。但是你想想，如果这里只翻译成皮尔森汇集的话，显然就不如汇集了，对不对？或者已经汇集了来的最好，对不对？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明，时态的翻译在考研翻译当中不会成为大考点啊，绝不会成为，它只会影响句子是否通顺，就是这样，不会成为考点，绝对不会老师变态到因为你这个时态没有翻译扣你分啊，很少有这种情况。但是句子如果不通的话就扣你分呢，就是这样。所以时态的翻译注意它一下就好了，小问题。然后再看第二，这一种跟过去相关的时态，用过去一直已经呢来翻译它。还有第二种进行过相关的时态，用哪个词来翻译它？所有进行相关的时态常常用正在，就这个。好了，然后再看最后一个，我们这里的所有跟将来相关的时态可以用哪些词？聪明如你们，你们知道哪个？将。除了将之外还有哪些词可以用呢？将、将要，还有呢？就要。将要就要的这种翻译方法来翻译它，为什么呢？就是所有跟将来相关的时态都可以用这样来翻译它。我说了，时态在我们翻译当中不是考点，尤其在考研翻译当中绝对不会成为考点，可是你只要把它加上去之后，句子就漂亮多了。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后面会碰到这样的句子的，今天就应该能碰到。请看啊，考研考过的题，说这个 digital好，这是一句话，前面是and， 这个 and 不用翻译， and digital age will have arrived。 你们知道这个时态其实很复杂的，对吧？是一个什么时态？ will have arrived， 对不对？这个叫将来完成时，对不对？叫一般将来现在完成时，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态我们翻译的时候，你如果只用将的话还不足以表达它，对不对？首先问一下 digital age 可以直译，对不对？ digital 叫数字， age 叫 时代，数字时代，如果你只说数字时代将要到来了，不够好。你们知道这个完成进行时是表达什么呢？到了将来的那个时候就到来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来的最好的就是数码时代或者数字时代就要到来了，或者再加一个词最好，届时，对吧？把这个加上去，届时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到来了，就是这个。当然就直接用就要到来了也可以，数字时代就要到来了，或者到了那时，或者届时数字时代就要到来了，就这就是我们考题，这是我们考题。好了，就是说时态翻译，如果把它翻译出来句子之后会更漂亮。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看看啊，我说过你们上课做得太好了，所以你们应该有一定翻译水平，请看看黑板上这句话，把它翻译漂亮一点啊。这句话说 A great nation with 1.2 billion, 这个 billion 这个词啊， with 1.2 billion people,A united, prosperous China will short her Asian neighbors. 看看这句话，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说A great nation with 1.2 billion people, a united prosperous China will short her Asian neighbors. 好了，这句话是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句最经典的话，但是这句话在我们考研翻译当中不会出现这样文学性的句子。这个句子是具有文学性的句子，但我是用来说，如果把时态翻译好之后，这句话会更漂亮。大家看看这里有个什么时态？ Will, 简单的一般将来时，对不对？就直接用哪个字搞定它，将。好了，然后再看看这句话还有一些翻译问题。将，大家读读这句话，一读就知道这句话是在赞扬我们伟大的祖国，对不对？好了，来你们翻译一下，应该没问题，没有生词啊，应该没有。来翻译一下，怎么翻译呢？一个伟大的国家，怎么？没错，你们现在才知道，我们说翻译的时候应该根据汉语习惯，我们汉语习惯不说一个有12亿人口的伟大国家，而是什么？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伟大国家。太平淡了，没水平。汉语习惯怎么说的？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这才正确了，对不对？显然这就比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伟大国家要有水平多了。我们说表达，我在第一次课上就给大家说过，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表达的关键在于用汉语习惯来表达，对吧？然后再看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 united 叫什么？团结， prosperous 这个词你们知道，繁荣，一个团结繁荣的 China 中国，对不对？将 short 这个词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吧？矮，对不对？矮的，短的，就是中国将把他的亚洲国家变短变矮了吗？不是，想象一下这里应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好，再给大家提示一下，请看 United 团结不够，四个字，汉语四个字更漂亮，一个紧密团结 prosperous 叫什么？繁荣富强的中国将使其亚洲邻国什么？没错，谢谢。相形见绌，看看，对吧？就把他的亚洲的国家变了。当然还有比这个英文稍微好一点的，一个紧密团结、繁荣富强的中国将屹立于哪里？整个亚洲，就把亚洲国家变矮了，对吧？就是这样。就是，当然这句话是文学上的句子，翻译起来就是说如何把句子提炼得更漂亮一些、更精美一些，就是让改卷老师惭愧，你知道吗？就这样一种状态，你一看一读就知道这句话是在赞扬我们伟大祖国的，就是反正把好的词就往上堆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把坏的词就往日本鬼子身上堆就可以了，对不对？